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来谈的题目是关于社会伦理。今天首先要谈到是一个贫穷问题。所谓的社会伦理，我们大概说明一下，有一些基督徒的伦理问题可能是你个人的选择，譬如说堕胎的问题啦，安乐死的问题的等等。但是有很多的伦理问题恐怕牵涉到的问题不是你个人问题，是整个社会的层次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很多的问题是属于社会结构问题。在这方面来讲，一方面个别的基督徒可能你能够影响的不多，但是集体的来说，作为教会的群体，作为一个基督徒群体来讲呢，我们就可以考虑采取某些行动。那么也有一些少数的个人，因为你所担任的职务，譬如说你是在政府担任官员的话，或者你可能在某一些国家社会政策上有扮演重要的影响力的人，那么这些所谓的社会伦理的这些原则，那么就成为你可以参考的一个背景。那么谈到贫穷问题，首先我们来说明一下大概所谓的贫穷问题的现况大概是怎么样。那么根据15年前世界银行的一个调查，全世界呢大概60亿人口当中有10亿的人口，也就是全部人口当中超过15%是生活在所谓的赤贫的这个情况以下。什么叫做赤贫？赤贫不是单单贫穷而已，是根本吃不饱穿不暖的这种情况下，就是生命受到威胁的叫做赤贫的情况下。那么这些赤贫情况下的十亿的人口，大部分都是生活在所谓的未开发国家，或者少数的一些叫开发中的国家。那当然有的国家因为它整个贫富悬殊的问题，所以这些所谓赤贫的人口不一定是全国都赤贫，但也有的国家真的是全国人口都在相当贫困的情况下。那么在这些所谓赤贫的国家里面，其中有1500万5岁以下的儿童呢，常常每一年就会死于这个饥饿啦或者疾病的状况。就是说在这10亿赤贫的这个地区当中，每一年有1500万的儿童会因为吃不饱穿不暖或者疾病没有医药的缘故呢而死亡。所以这个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这个贫富悬殊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情况可能是有更加恶化的这个趋势。虽然现在经济上所谓的全球化，那全球化的结果是有钱的国家更有钱，穷的国家更穷。那么另外以美国为例子来讲，美国在全世界算是比较富裕的国家的，可是即使在美国来讲呢，你都会发现有13.5%的人，也就是差不多将近3300万的人呢，在美国他们是属于相当贫穷的阶层。当然在美国的贫穷可能大概不至于会饿死人的，但是相对来讲是相当贫穷的。那么这个 13.5% 的贫穷的人，如果你仔细的分析的话呢，你会发现如果是黑人的话呢，大概有1/3的人，33%是属于贫穷的。那些所谓讲西班牙文的西语系的人呢，有 28.2% 是穷人。那我们刚说过全国的平均数字是 13.5%。 那换句话说，黑人来讲呢，他们的贫穷的人数是全国平均人数的2.5倍，那么西班牙语系呢是2倍多。那另外在16岁以下的青少年以及儿童里面呢，有46.7%的黑人和40.6%的西班牙语系的人呢是穷人。换句话说，在青少年跟儿童里面来说呢，有将近一半或40%以上的无论是讲西班牙文的或者黑人，他们是属于贫穷阶层的。这你也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个总是在犯罪率最高的群体当中，黑人跟西班牙语系的占很高，而且是青少年占的比例很大，就是因为他们 几乎一半是在贫穷的贫穷线以下。那么另外呢，有一些家庭叫做单亲家庭，而且他们是以母亲为主的单亲家庭呢，那其中有 46% 这种单亲家庭呢，他们的孩子是生活在穷困以下的，单亲家庭很多是在穷困以下的。另外以教育程度来说，如果说只受过8年以下的教育，换句话说8年的教育就到了他初中毕业，在美国来讲是2年的初中。那么如果你受的教育是初中或初中以下的话，那么有1/4的人你将来会变成穷人。那相反的，如果你受过大学教育，至少受过1年的大学教育的话呢，你大概只有 3.7% 有可能是穷人。所以你就发现教育在贫穷与否这个角度来说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至少在美国的例子来说，如果你是受的教育是在初中以下的话呢，你的贫穷的可能性是全国平均的2倍。那相反的，如果你知道受过高中毕业，至少受过1年大学教育的话呢，你能够穷困的可能性会很低的。所以其次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就是关于到底有什么原因会造成所谓的贫穷。那你知道这个贫穷的问题，一方面是个社会问题，也有很多是个人问题。那么个人问题、社会问题也有国家、种族文化的影响的。所以如果说个人的因素来讲呢，当然了，个人的生活习惯，比如说有些人懒惰了，酗酒了、吸毒，这些坏的生活习惯都会构成一个人可能他会变成贫穷的。譬如说吸毒的话，那么他购买毒品所需要用的那个钱就可能会把他搞得倾家荡产。那么所以吸毒会造成一个贫穷很严重的。那酗酒也是一种情况，酗酒的人除了买酒的钱以外，另外就是说生活上因为酗酒的缘故呢，所以很可能就是生活上不太稳定，他当然也不可能找到好工作。那么如果在习性比较懒惰的话呢，这也会构成这个贫穷。所以在圣经当中会警告我们，如果你做懒惰的人的话呢，你非常容易变成贫穷的人。那么第二种贫穷的可能原因，可能不是你个人的因素，是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譬如说天灾人祸。这个天灾人祸呢，包括像风灾啦、洪水啦，这种事情一来个灾祸的话呢，那么全部财产都损失掉。那么所以像最近发生的这个海啸，除了有30万的人丧失生命以外，另外很多的人就是无家可归，很多人所有的财产通通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会构成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贫穷问题。所以有些住的那个区域，如果是经常有天灾的话呢，那么恐怕他们陷于贫穷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另外有些地区发生战争，那不管任何原因的造成战争的话，那么个人通常你无能为力。那么还有一些个人的这种碰到一些灾祸，譬如说车祸啦，或者一些疾病啦等等，有时候这种的疾病会花很多的钱，因此很多人因此会陷入这个贫穷的状态。所以天灾人祸也是会造成贫穷的原因。那么第三种是属于宗教文化的问题。宗教文化问题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宗教会造成贫穷呢？因为在某种的宗教造成的世界观来讲，譬如说印度教以及佛教地区，因为他们有那种轮回观、宿命论的关系呢，所以他们在这个整个追求社会的改善呢、个人的经济方面的改善问题的时候呢，就显得相当的消极。那么他们觉得是命中注定的。像在印度是最明显的，因为印度教里面的这个轮回观非常的强烈。那同时呢，这个印度我们也知道他们分成很多不同的阶级的，叫做种姓制度。那么所谓分成5大种姓，那其实细分的话，他们有几百上千的不同的阶层。那当你出生在所谓最低的那个贱民，或者叫做不可触摸的啊，英文叫 untouchable， 不可触摸的那个贱民啊，贫贱的贱，贱民的那个阶层的时候呢，他们认为是生下来就那个前世造孽，所以生出来是这样。那么社会上也就是很公然的对他们是采取歧视的态度，所以很多工作他们是没有这个机会的，他们通常也不太有教育的平等的教育权的。 所以他们没有受到教育，没有任何的社会福利来保护他们的话，那这个阶层的人很自然而然就生活在贫穷线下。那么因为他们有这种轮回的观念，所以甚至整个社会甚至国家都变成认为这是应该如此的，所以他们并不是把所有的人当成平等看待。所以在某一些宗教的环境里面，他的宗教观、价值观、世界观会构成一个社会，有一些人变成会陷入这种贫穷的状态。所以宗教文化是会发生影响，当然有些宗教文化也会构成这种对商业、对经济方面的那种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那么所以在我们所观察到，在伊斯兰教的国家来讲呢，通常工商业经济方面不是那么发达，那么这个跟他们对于所谓的世俗所谓的各种方面来讲，他们的一种观念也可能有某种的影响。那么第四个贫穷的原因呢，是社会的因素呢，包括一个社会的不公平的这种我们说社会性的罪。譬如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贪污很严重的话呢，然后有这个政府的或者是来自于人的这种的压榨了、剥削了、不公平的经济制度了、不合理的税制，这都会构成这个贫穷问题的这个恶化。那么在很多的国家，像过去菲律宾这个国家常常发生过很多的暴乱，就是在马可斯总统的时代呢，因为他们的那个税制还有经济制度不公平，以至于少数这钱集中在非常少数的人手中，那大多数人是生活非常贫穷，这是属于这种严重的贪污。在亚洲国家来讲，相对来说呢，亚洲国家的贪污情况都是相当严重的。那么只有少数一些地方，像新加坡啦、香港可能是风评不错的，其他地区的话通常这种贪污腐弊的舞弊的状况是相当严重的。日本也算是比较公平比较合理的。那么在中国人的生活环境里面，大概除了香港跟新加坡被风评算是不错以外，在台湾、在中国大陆这方的问题都是一个相当明显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些最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穷人可能是情景会越来越恶化。那么在台湾的话呢，这个税制的问题这些年很显然在往下走。那么所以最近很多的材料都提到说台湾的贫富悬殊的情形在恶化当中，那我讲其中必须归因于政府的政策的问题。那么譬如说他们曾经提到说这个在台湾大概公元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如果把全国人口分成五个等份，就是说每个等份占20%，那么以最高跟最低来讲呢，目前到公元2001年的时候，这个最高跟最低的所得收入呢，大概差距是到6.4倍。那这个6.4倍的话呢，是比前一年增加很多。那如果不是分成五等份，分成十等份，把最有钱的10%跟最穷的10%做对比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倍率是相差61倍，61倍。那以这个来看的话，你就发现最有钱跟最穷的人相差61倍，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但是你要注意到在这一个差距来讲呢，如果以十等分来讲的话，台湾最早开始有做这样的调查，大概是1976年。那么1976年到1993年这之间呢，这中间将近有20年不到的时间，这个时候这个最有钱的10%跟最穷的10%的差距是多少呢？大概是差不多14倍，慢慢增加到19倍，最高跟最低的从14倍增加到19倍。然后1997年的时候就差距就拉大到23倍，1999年的时候就差距是42倍，那2001年是61倍。所以你就会发现可以说从1976年开始到20年之后呢，大概这个差距从14倍增加到23倍，有增加，相对是少。 可是从1997年到现在不到五年的话，从23倍增加到60倍、61倍，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所得差距很大，拉大了。拉大的原因其中就是一个税制的不公平的问题。因为在台湾这些年以来呢，有很多地方是对有钱人很有利的这种所得税呢取消掉，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土地增值税。台湾过去有土地增值税，那就是说土地你买卖的时候以前有涨价归公，涨价归公就是说你原来100万买了一个房地产，那么几年以后比如卖1000万，差距900万，那900万不是完全归公，但是900万里面大概有差不多将近一半，以前是60%或多少会缴税的哈，所以因此900万里面你要拿到一大半。那后来就慢慢取消掉，特别是李登辉总统的时候取消了。为了这个缘故，当时有一个经济部长叫王建轩，财政部长王建轩，他是个基督徒，他反对这种取消，最后总统就把他撤职了。所以台湾这些年的情况下，这个所得分配变成是偏向于对有钱人有利的。所以呢，像这种炒房地产的时候，土地增值税呢，减低了很多。还有买股票，你知道穷人不会去买股票，穷人也不会炒房地产，所以因此当你把股票所得税降低了甚至取消了，然后你把土地增值税的这个税减低的时候呢，一定是有钱人更有钱。所以他们调查的结果就是说，为什么会差距差60几倍呢？他们就发现最有钱的人他们现在的收入跟以前比起来呢，没有减反而增加了啊。所以2001年比1999年来讲的话呢，增加一点点，增加不多。但是穷人的部分就很不一样了哈，穷人这个2001年的收入比这个1999年就只差2年而已哈。这两年之下的话呢，他的收入事实上是减低了，从台币哈，台币算从31000块钱降到23000块钱，那就等于减低了多少钱呢？减低了8000块钱，减低了20%。穷人的收入降低20%，而有钱的人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因此这个差距拉很大。尤其这个穷人已经是很低的收入呢，两年之内降低20%，这是不得了的事情。那么而且这一个钱是1991年的时候他们有5万块钱的收入，从最穷的10%，现在是23000，就等于说倒过来只有1991年就是10年之后的收入，穷人的收入是以前的一半。所以这个差距拉大的时候，显明显的跟税制有关，但也可能跟社会福利制度有关的，表示说这些穷人他可能失业了，可能种种原因他的收入降低了这么多，十年，1991年到2001年十年之内收入降低一半，有钱人没有降低反而增加。而降低的部分呢，国家如果用这种的社会福利金救济、失业救济金来补助他了，可能就不会差距那么大。像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社会的经济制度方面不太公平，没有足够的这种福利措施来帮助他，那么这些都会造成贫富悬殊的问题很严重。那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原因，贫穷的原因是因为教育跟工业的因素。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跟一个社会，如果他的教育整个水平很落后，那么文盲很多的话呢，那几乎可以注定了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会非常严重。那教育水平不高的时候，一定他的生产技术科技也是落后的。所以这个是你会发现在现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在美国来讲，美国很多的工作都外移了，很多电脑的工作，很多社会服务的工作外移。外移的工作当中受惠最大的其实是两个国家，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那么这两个都是有工资比较便宜的这个优势，可是同时这两个国家也都有教育水平相当高的这个优势。印度来讲失业率很高，但他们的教育水平相当高的，而且他们是用英文作为国家语言，所以因此很多的工作外移的话呢，印度是受惠最多的，那么中国是其次。中国大部分是工厂很多移到中国去了， 那么你要讲英文啊，这些所谓白领阶级的这种工作的话呢，在中国就不一定完全享受到这个，但是基本上中国的这个高等教育方面做的是还不错的。可是你可以想想看，在这种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情况下，很多工作外移，但是工作会外移到非洲去吗？你大概没办法想象非洲会捞到什么好处，因为非洲整个的教育那么落后，那么生产技术那么落后，科技那么落后，所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有一些国家，像大部分的非洲国家，恐怕不会从这当中得到太多的好处，相反的，他们会成为更大的受害者。所以因此，对一个大的国家跟社会来讲的话呢，教育跟这个工业生产技术的问题，会构成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那种失业率贫穷的问题非常严重。那么谈到这些以外，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谈到对策以前，我们先谈一下那圣经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和教导，让我们来看待这个贫穷问题呢？第一个，你要注意到，就是说圣经上很明显的记载，就是神似乎特别怜悯而且照顾穷人的，神特别怜悯照顾穷人。所以在整个圣经的里面，从旧约里面，你就会看见许许多多这样的记载，那么就让我们注意到，神为什么在旧约当中给以色列很多这样的一个吩咐呢？这个吩咐的里面就是表明神的心意，神就是体贴怜悯这些贫穷软弱的人。譬如说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出埃及记二十二章，那么二十五节他说，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在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收取利息。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前归还他，因为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所以这边就提到说，借钱给穷人的时候，你不可以收利息的。当然这边所说的借钱给穷人不能收利息，并不包括投资，如果是投资做生意，那个收利息那理所当然，但借钱给穷人的时候是不可以收利息的。那么还有呢，像利未记，利未记第十九章，利未记第十九章，那么第九节他提到说，在你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如果是中国人的话，我们可能很难了解，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我自己种了一个果园，那我果子收完了，我每一个果子都给收了，圣经上说你不可以，你要留一些，有时候你摘葡萄摘什么，有时候漏掉一些，你不要回头再去捡，你要留给孤儿寡妇，留给寄居的人，留给穷人去捡。然后收割麦子的时候呢，你不要把它收割完了，那个田角要故意留下一些，那掉在地上的穗子呢，你不要捡了，这些就是给穷人的。所以这个你会发现，圣经当中特别提醒我们怎么样去怜悯照顾那些孤儿寡妇啦，贫穷的人啦等等，这是神的一个心意。那生命记十五章十一节也是一样，他提到说，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就说不要抓太紧，然后能借就借，能送就送了，那不要求偿还，诸此类，这是代表神怜悯照顾贫穷人的这个心意。那么第二方面来讲，神同时呢恨恶那有钱人欺压穷人的，所以呢，所以有钱的人你要注意了，你太有钱，然后对人没有好脸色的时候，上帝对你也没有好脸色的。所以像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说，像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 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这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将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所以这边就明显的声音上是斥责那一些有钱的人，他们欺压穷人，他们甚至那些工人的钱呢，他们亏欠他们。所以这个是圣经对有钱人的一个警告。那么在旧约先知书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经文，譬如说耶利米书第五章，耶利米书第五章26到29节，耶利米书第五章26节到29节，26节这边就说了，因为我民中有恶人，他们埋伏窥探，好像捕鸟的人，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笼内怎么埋了雀鸟，他们的房中也照样充满诡诈，所以他们得成为大而且富足，他们肥胖光润，作恶过甚，不为人伸冤，就是不为孤儿伸冤，也不使他亨通，也不为穷人变屈。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所以这也都是神所憎恶的。那么先知以赛亚也有同样对百姓的这些斥责，在第三章，以赛亚书第三章14节15节说，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汁的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主耶和华，主万军的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所以整个旧约朝新约，你会发现神明显的他恨恶这些有钱的人去欺压穷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忘记，尤其在几十年前，当这个共产主义的思想在全世界流行的时候，那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圣经是赞成资本主义呢，还是赞成共产主义呢？其实严格说起来，圣经上也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圣经上基本上赞成某种限度的，某种有局限甚限度的这种所谓的私有制。譬如说你看这个利未记，利未记第25章，利未记25章29节跟30节，那边就提到房地产的问题。29节说，人若卖城里的住宅，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在一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若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这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世世代代为业，在喜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当然他这个意思是这样，因为待会我会提到一个喜年的问题。农业土地房地这个土地呢，是可以到喜年50年一次的时候回归原来的拥有者，但是都市房地产却是永久的。对，正因此声音上是同意有某种程度的私有制，但是又不是全部无限的私有制的。所以如果说你从资本主义观点来看，所有财产都是私有的话呢，圣经上倒未必完全采取这样的看法。相反的，圣经上为了避免这个贫富悬殊的状况，因为在农业社会来讲，生财的支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农业土地。所以圣经上提供一个非常特别的方法。那么在利未记25章，实际上整章就提到一个安息年，然后提到喜年，第八节就提到7个安息年，7至49年的，然后再一年就是第50年。50年的喜年的时候，所有财产回归原主。这什么意思呢？在圣经中有个非常特别的一种方法，可能全世界都没有的。那例如说，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了迦南地以后，按照各12支派分土地，12支派跟着家族分土地，家族分的个人分土地，一分了以后，以后子子孙孙就继承这些土地。那么问题在这里了，土地是私有的吗？不是，土地是神的。因此你过程中有些人穷了要把土地卖掉的时候，你不是卖土地拥有权，你是卖土地的这种使用权。那么使用权到了50年到的时候呢，所有土地回归原来的家族，因此穷人就翻身了。 那有钱人呢，到禧年的时候呢，你就只回到你原有那个土地，其他通通归还了。也就是说，你买卖所得的使用权其实就是五十年为准，那么每五十年有个禧年，所以你买卖就是到禧年之前的十年、十五年的使用权。那么这是一个生意当中一个很特别的方法，这样可以保障一党代以后谁有钱谁穷，那还说不准。所以这个是圣经中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方法，来保障不至于整个社会长期下来有钱的更有钱，穷的越来越穷，因为每隔五十年穷人翻身，那么以后就看个人的努力了。所以这个是圣经当中的这个关于土地使用的一个原则，这个可以提供一个社会呢不至于贫富悬殊的情况不断的恶化。那么这是关于圣经当中的一些原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一下这个基督徒，我们对于这种贫穷的问题，我们已经分析过各种个人的因素、社会的因素，也谈到圣经的原则。那我们基督徒对贫穷问题，我们有什么对策呢？第一个，当我们谈到对贫穷问题这个对策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忽略的还是这个所谓传福音的优先性的问题。当我们谈到传福音的优先性，我们绝不是说因为传福音优先，所以呢关于贫穷问题的其他从社会层面慈善的角度措施我们就放在一边去了。不是，我们必须了解根本的治本的一个办法还是一个传福音的问题。因为只有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了以后，他的生活习惯改变了，他用钱的方法态度改变了，那么这个时候他才能够釜底抽薪，能够整个贫穷问题可以解决。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